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他在青壮年得了脑血栓，人变得痴呆发傻，后来不仅彻底好了，还成为人人夸赞的人。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39岁那年，我得了脑血栓，半身麻木，我半个脑袋疼，攥不上拳头。经本地医院专家检查，说造血机能坏了，血一造出来，粘度就高，带有血栓。医院按高粘血症来治，在医院住了半年也未好。出院时，我人发傻，目光呆滞，啥都忘了，想不起事儿来了，思维都是空白的。干不了别的，去卖馒头吧。5分钱一个馒头，人家给1块钱，说买5个馒头。我掰着手指头也算不过账来，卖了3天，赔了30块钱，就没法再卖了。单位给我办了劳保，并休在家。后经复查，我的病仍然很严重，大夫又让我住院，说我这种情况要是别人早瘫痪了。可因为是因病劳保，给的钱太少，不够生活，所以我还想上班多挣点钱。单位就让我看财务室，上班不用动脑筋，没事就睡觉。为了使病好，我练过气功，也没管事儿。1995年那年我44岁，脑血栓也5年了。听人介绍说，有一种叫法轮功的气功，祛病健身效果特别好，一练就管用。可我之前练别的功都不管用，所以不太敢再相信，就说那你先去练练试试，真的好再告诉我，我就信。那个人练了1个多月回来告诉我，法轮功确实好。我打听了，有挺多的人练功把病都练好了。我说那我也练，就请了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和法轮功师傅的教功录像带，在家看书，跟着录像带学功。那年9月，法轮功学员在本地81礼堂举办播放法轮功师傅讲法录像，每期9天班，我参加了2期。然后我继续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当我看到第28天的时候，我脑血栓的症状又都反映出来了，半身又麻木了，活动又困难了，还发高烧。可那时我从书中的法理已经明白，这应该是法轮功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呢。果然3天过去了，我浑身轻松，感觉特别舒服，头脑清醒，也好使了，不忘事儿了。我真正体会到了一身轻的美妙，我知道我的脑血栓彻底好了。一天，我们厂医务室的一个大夫买了2袋50斤重的大米，正碰上我走到他们楼下，就对我说，我看你现在也忒精神了。我说我没事儿，我练法轮功练好了。他说那你帮我往楼上拉大米可以吗？我说好，我帮你扛上去。他说你可千万别扛，你要犯病了我可负不了责任，咱们厂就你一个正经八百的病号，就你的药费花的最多，你要犯病了，咱们厂子那点钱还不够给你治病的呢。我说没事儿，我练法轮功了，我有劲儿了。我就把他的一袋米一口气给扛到了5楼，还面不改色心不跳，连我自己都挺吃惊的。修炼法轮功，我真长本事了。记得我一开始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的时候就想，我得过脑血栓，又傻又笨，那就笨鸟先飞吧。别人都很聪明，人家学一遍就能记住，我脑筋转得慢， 我得学三遍。别人学一遍，我学三遍总可以吧？于是我就总看书，总学法，每天学两讲，遇到问题就用法来对照。渐渐的，我发现我转变了。以前我特别爱发火，总跟我媳妇儿打架。修炼以后知道忍了，也不打架了，知道宽容他，不管是家里人还是外头人，遇事知道多替别人着想了。早些年，我们那里发工资时有房屋补贴，没有房子的就不给补贴。我老丈人没房，他住的是我家的房子，他跟我媳妇商量，把我们的房产证上也写上老丈人的名字，这样他每个月也可以多开几十元钱。媳妇儿和我商量，我没反对。就这样，老丈人在我家住了很多年。可后来，老丈人说这房子是他的了，还说他死后要把这房子留给他儿子。我当时倒没往心里去，可我媳妇儿和儿子他们俩就不干了。我劝我媳妇儿，老丈人愿意住就住，这房子咱不要了，能咋的了？这房子不要了，我也没意见，我不会跟他争的。我自从修炼了法轮功，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头，我都是让着别人，特别是在利益上从不计较。到了1999年7月份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我老丈人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一次，他用摄像机对着一本杂志，一边录像一边说，我姑爷是练法轮功的，这就是他的法轮功材料，我要揭发他，我要立功。还让我小舅子捎话给我，想以此来要挟我，让我们不再要这房子，要不就告我是练法轮功的。这时我不再沉默了，我明确地告诉老丈人，以前我不和你计较房子的事，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，把这些事看淡了。如果你想用这种方式来占有我家房子，是不正当的，这也是对大法的侮辱，我绝不允许。然而，尽管老丈人那样对我们，我对他一点也没有恨。事情过去很多年了，我一直善待他。老丈人现在知道了，说，就大姑爷对我好。我儿媳妇受电视宣传影响，说练法轮功的会杀人，很害怕。有孩子后也不让我接触孙子，说怕我把孩子杀了。后来儿媳渐渐明白自己被电视不实的宣传所蒙蔽，她看我照顾孩子照顾得好，特别细心，常说我看孩子她特别放心。我告诉她，老爸是练法轮功的才能这样做，现在她也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最好的人。我照顾孙子的时候，就让孙子跟我一块儿学法。孙子三岁时，有小孩跟他打架，他就说，我不理你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我有真善忍。他从来不跟人家打，也不发脾气。一天，我们祖孙俩一起看各地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的光盘时，孙子对我说，师父在那儿呢。我问，在哪儿呢？孙子指着墙上说，就在那儿呢，你看不着？又说，爷爷你看，咱们屋里都是法轮，墙上也是，房上也是，柜上也有，师父就在那边墙上坐着，看着咱们笑呢，你都看不着？我说，爷爷看不着。全场的人都知道我的脑血栓是练法轮功练好的，连我们上级大公司的人也知道。有次开大会，我们厂领导就说，你们要都像某某那样练法轮功，某某指的是我，咱们厂子得省多少医药费啊？你们不管身体多健康都有药费，咱们厂都负担不起了，这么多年人家练法轮功的一分药费也没有。我从脑血栓变得痴呆发傻痊愈十多年了。有一次厂长和我说，你总看转法轮那本书， 你也看不烦？我说，哪还看烦喽，看一遍有新的收获，再看一遍又有新的收获。他说，真的？那给我看看。他拿走了一个礼拜，没看全，挑着看的。把书还给我时，他说，这书真的忒好，你在厂里爱咋练咋练，我不管。厂里有个部门，那儿不但工资高，奖金也高，客户还时常给回扣，是个肥差事。厂长对我说，多少人给我送礼争这个差事，我都没答应，你一分钱的礼也没给我送过，我来找你了，就因为你练法轮功，为人正直，我相信你，想让你去。我说我不去，后来他又问我一次，让我好好考虑考虑。他不明白地对我说，你为什么总愿意干你现在的工作，放着好差事不去？我说我不看重这些，因为我是修炼人。后来厂长又要我去材料科当科长，那个也是个工资待遇很高的职位。他说，因为你练法轮功，我就相信你，你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我为了推掉这个事儿，和他谈了很多，厂长被我的正直所打动，从此他更佩服法轮功学员的为人了。听众朋友，如果认真看一本书，然后按照这本书的要求去做，就能让自己无病一身轻，又变成一个特别好的人。那么故事中的主角所看的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是不是也让您跃跃欲试呢？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